弟兄姐妹平安。一个礼拜过得好快，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再次聚集。特别是刚刚讲到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的人数比以前增多了，我们真的祷告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祷告勇士。在祷告中，我们期望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有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有40个人参加。And now 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人数达到60个，这不是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妄想。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来带领我们，能够像腓立比教会凡事上都在祷告当中交给神。那么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也是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到8节一起来分享。保罗在建立书信里面给教会写的3封书信里面当中，都是非常明确的让人注视在一个目标上，那就是耶稣基督。以弗所书启示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启示了基督是教会的头，腓立比书向教会指明要活像基督的见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神是借着高举他儿子来完成他的定规，从永远到永远，他没有改变这个安排。就是现今新约的世代里面，教会虽是神工作的中心，但是教会的建造与完成还是根据神的儿子，他是如何被高举。神在拯救世界的秩序上就以他自己儿子的为主题来表明他在宇宙当中的权柄跟荣耀，叫一切归向并高举神的儿子的都给拯救到神起初所定的那荣耀的心意里面中，进而使神那永远的荣耀的计划来得以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他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尊贵、全能、智慧与丰富平安的。所以基督在哪里，哪里就彰显神的荣耀；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尊贵地位；基督在哪里，那里就有神全能的作为；基督在哪里，那里就有神智慧的显明；基督在哪里，那里就带来医治、平安跟喜乐。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吗？大多数的人都以为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中心信息。喜乐这两个字在本书当中出现了许多次，在中文圣经当中它出现了11次。如果我们把那个欢乐跟欢喜也加在一起的话，就一共出现了16次之多。这3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同一个字变化出来的。那么这样看来的话，把喜乐作为中心的主题来看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若仔细来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喜乐在腓立比书中是个副题，不是主题。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只有活像基督，我们才会领受到真正的喜乐。喜乐是什么？是因基督而生发的感情反应，基督是涌出喜乐的原因。离开了基督就不可能有喜乐，这就是保罗在建立当中他仍然在夜半高声赞美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腓立比教会虽然是一个失去喜乐的教会，但他原来是一个十分蒙恩的一个教会。保罗一想到他们，他的心就满了喜乐。保罗的喜乐正是表达了基督对腓立比教会的赞赏。曾经基督的灵在腓立比教会是得着何等的满足，但是在圣灵感动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却是喜乐不起来的。虽然他们没有失去传福音和侍奉上的火热，但是侍奉的工作还是不能叫他们喜乐，所以保罗在圣灵的催促下再三的提醒他们要喜乐，要喜乐。 保罗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腓立比教会失去喜乐呢？为什么腓立比教会喜乐不起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教会发生了难处，这难处是因为有阿蝶和行都基这两位姐妹引起的，使教会有了分裂的迹象，因着个人的问题发展成了一种纷争结党。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教会实在没有办法喜乐得起来，因为教会失去了被建造成为见证的实际，失去了做基督身体复活向基督见证的表现。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我们一起来念，请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地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多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证证的。我想每个小组大概这段圣经大概都研读过了吧，我们大概都已经到了大概要到第二课了，所以我想这个经文我们早就读过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分享第一节第二节，剩下的我们下礼拜才来讲。那腓立比的难处是非常明显而且具体的，因为有阿蝶和行都基，神家失去了喜乐，落在沉重的郁闷里面，所以圣灵就借着保罗向腓立比教会说话，要使腓立比教会恢复喜乐，恢复为基督做见证的能力。当教会喜乐不起来，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写的信就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重要。借着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保罗是一个很多情的人。在腓立比书他的用字遣词都充满了感情，充满着对弟兄姐妹的深深思念。为什么保罗那么想念他们？因为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都是向他们表白他想念他们的心情。这就是我用念念在基督里的家人为讲道题目的原因。想念就是把别人放在心中。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去年我曾经有一年从教会休假离开教会，然后在一年当中我在祷告，在装备我自己，在寻找教会。我感谢神的带领我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因着弟兄的帮助，我想我们都可以彼此互相的激励，在主里面继续成长。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有一个朋友来探访我，而这个朋友是我之前教会的一位同工，一个教会的主席，他已经退休了，他的老远就跑去看我。我说你不用来，因为他这个脚不太方便，经常酸经常痛。然后他来看我的时候就跟我聊了一下，互表那种在主里面弟兄姐妹那种亲切那种关怀 那种互相慰藉的心情，我得着蛮大的鼓励以及蛮大的安慰。在他临走之前，他就给我一个红包。那我跟他说：“你已经退休了，你不需要这么做的。”他也不说，他就说：“你一定要收下来。”那我说：“我实在不配收这个。”他就说：“你一定要收下来。” 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们过去能在一个教会一起成为同工，一同服侍主，我们就是像家人一样。虽然你已经离开了，但是因着那一段我们在一起服侍主的日子，我们是家人，所以你一定要收下来，这是家人对你的关怀。我真的好感动，好感动他所讲的话。之后我到另外一个教会服侍的一段时间里面，在那个教会我们就用 WeChat， 我们就开了一个家聊，就是这个整个教会可以一起聊天的地方，就在我们的 LOL， 我们的小组里面，爱主小组在用家聊，所以用那个 WeChat 成为一个 group， 一个群，说明可以互通信息。那就借了这样子，所以也把这个教会就是大家就一家人，那一种感情，那一种深度，那种在彼此里面相互纪念，互相彼此带导那种心境就表达出来。我想当保罗他远在罗马的监狱当中的时候，每每当他想到腓立比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心就是这个样子，他把他们当成家人在看待，能在一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神带领当中的一个必然。而这个必然当中，不是别人，而是我们一群，我们聚在神的面前，成为家人一般，就是为什么今天用恋恋在基督里的家人为体的原因。那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封书信的一个特殊的称呼。在全部的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腓立比书的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称呼都显得有点特殊，尤其是在收信人这一部分，明显是在其他书信中所没有的。如果你可以比较保罗他所写的十二封的书信当中，在腓立比书用字跟其他书信完全不一样，圣灵这样说话是有他特别的意义在其中。我们如果能领会腓立比教会当时所有的难处，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圣灵会这样说话。我们看到写信的是什么？是基督的耶稣的仆人，写信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下面这些字呗，请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点点点下去，这是我们看到的圣经的第一句话。这边告诉我们很大的两个字是什么？仆人。我们看到非常大的两个字是仆人。这仆人是在整个保罗书信当中第一次用在腓立比书信里面用的。所以圣灵当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圣灵感动保罗来写信的时候，让保罗用仆人的这个语气来跟他们讲话。所以你在腓立比书当中你看不到保罗讲到很多教义，讲到很多指责的话，一点都没有。他只是求你们，请你们，我想念你们，我心里边有你们，等那些非常充满感情的话语。所以从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仆人式的一个侍奉。所以以保罗据名所写的十二封的书信当中，只有在腓立比书里很清楚的说基督耶稣的仆人，那其余的书信都是提及他做使徒的职分。以腓立比书同时期的这些书信当中，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圣灵用什么？用使徒来讲话，来说话。腓立门书，圣灵使用为基督被囚的说话。在腓立比书里面，圣灵用仆人在说话，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考的。在神的家中，神看重的是仆人式的侍奉。仆人式的侍奉就是自己不出头的侍奉，不彰显自己的侍奉。仆人式的侍奉就是自己没有太多意见，完全听命于神的侍奉，是这种的。仆人是做奴隶一样情形的仆人，不是现今我们观念当中的雇工，而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主权的人，是绝对听从主人的一个人。保罗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甘心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给基督，完全跟随主的调度，完全配合主的脚步，毫无保留地接受主的安排，或升高或降卑，或平顺或坎坷，只要是主看为美好的，他就默然不语地从主的手中接过来。这就是什么？ 仆人式的侍奉，因为他只知道要讨主的喜悦，忠心走完主要他走的道路。保罗实在是一个会做仆人的人。腓立比书是保罗与提摩太一同聚民写的，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些事情。所以做仆人不单单是保罗的态度，做仆人也是提摩太的态度。因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包括提摩太的。那么在别的书信上面看到啊，作为写信的人是保罗，是使徒，一同写信的是弟兄提摩太，这就突出了提摩太的啊，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事实特别向我们说明什么？所有蒙召跟随耶稣基督与侍奉主的人都该认识自己的身份，也都该存着做仆人的心智活在主的面前。仆人式的侍奉是极大的祝福，不单是个人蒙福，也成了把神的祝福带进众人中间的一个器皿。仆人式的侍奉是羡慕活在主面前的侍奉，许多在教会中出现的难处都是因为神的儿女不肯甘心来做仆人，失去做仆人的心智，尤其是一些有服侍恩赐的人和一些有服侍的职分的人，没有做仆人的心智，那人定规是想要做主人。教会当中若都有这样的人，神的家怎能不产生混乱？当年腓立比教会的有阿蝶和行都基就是没有拿捏好自己的身份与角色，以致酿起轩然大波，使教会失去喜乐，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因着有阿蝶和行都基的不能做仆人，不能同心，使教会失去喜乐跟平安。这是保罗为什么一开始把做仆人的观念清楚地点出来、勾画出来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人在基督面前的地位只是一个仆人，在神家我们都是仆人。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确实是甘心地做他的仆人，时刻羡慕活在主的面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收信人就是众使徒、众圣徒监督执事。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个经文我们再一起念一下，请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腓立比书的收信人更显得特殊，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们不要忘记在基督里的这些人不是给外人的，不是给不相干的人，而是写给神家里的人。监督和执事都包括在众圣徒当中，但是圣灵却再度的提起他们来。这里面有一些事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很显然的又是腓立比书当日的难，当日的难处有关系。首先，我们注意到圣灵提到他们的时候的一种次序。你知道，按着人一般的常情，那次序应该是先是诸位监督，就是长老，其次是讲到诸位执事，末了才是众圣徒。但圣灵在这里并不按人的常情而去安排这个次序，这就把神家的注意力带到哪里？带到神自己定规的目的里面去的，不是按着人的想法，好像大的要排在最前面来排排站一样，不是的。他从圣徒开始讲，然后把教会里面有职位的人、有职分的人放到后面去讲的。监督和执事是教会中的同工，他们被选立出来服侍众圣徒，因为他们在教会中有职分，在教会做带领、做安排，因此人就不自觉地把他们看高了，甚至他们自己也可能把自己看高了。有阿蝶跟行都基的冲突 就是因此而起。所以弟兄姐妹，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所看重、神所要的是整个教会，做基督心腹的整个教会，而不是几个有职分的监督、执事，或者是主任牧师，这不是神看重的。神是先注意到整个教会，然后才是教会中的职分，是把这排在前面。所以他在称呼教会上面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好，虽然都想在教会当中有职分，如果有职分的人不能叫教会得造就，神的追讨在这些人身上会是很重的。所以神不是看重职分，而是看重教会的见证，看重所有有职分的人怎样活在他的面前。教会中的职分只是为着服侍，绝不像世人做官那样坐在高位上面。我们应该尊重有职分的弟兄姐妹们，顺服他们的带领，因为他们照着神的意思在服侍教会。只是我们更该看重自己必须怎么样，要活在教会的见证当中，必须活像基督，必须活在主面前，将一切荣耀归给父神。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教会虽然有监督做属灵的带领，也有执事在事务上的做安排，在各样的事上服侍弟兄姐妹，但是教会的见证却是要全体的弟兄姐妹一同活出来的，一同承担。因为在一个身体上的原则里面是这样子的，站在身体的这个地位上，教会里的一个弟兄或姐妹的喜或忧，都会影响到整个神家的喜怒哀乐。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练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中，在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谢谢。所以因此，教会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不是有了几位监督、执事或者是主任牧师就可以承担得起的，必须是全教会一同站立，而且要站稳在主里面，彼此扶持。所以圣灵不是把解除难处的责任完全放在监督跟执事的身上，也放在哪里？放在弟兄姐妹及全教会的身上，是要一同做这个见证的，一同活出来的。所以众圣徒与监督执事的关系不是敌对的，是彼此搭配，而且是彼此支持的，是同工，不是这个工字工比这个工，是彼此同心，而不是彼此在那边痛心的，是彼此欣赏感激，而不是彼此指责的。当什么时候教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教会的喜乐就会失去一半。这是为什么腓立比书这本书在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活像基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腓立比教会的难处就是有阿底跟行都基不能在主里面同心。你知道不能在主里面同心的时候啊，这个教会一定失去了喜乐。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同心里面，每一次的圣餐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圣餐看似平常，圣餐看似我们每个月的例行的公事一样，但不是的。每逢我们吃这杯出这杯饼跟饼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到那个饼跟杯里面，就把我们带到神的心意当中，跟耶稣基督同心的。就像我们以后会练到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一种心情出来。腓立比教会的难处就是因为这样发生的，不能同心，不能同心，成为腓立比教会的难处，也成为腓立比教会喜乐不起来的原因。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请弟兄姐妹一起练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蝶和行都基要在主里同心。2000多年前，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单单的点了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有阿蝶和行都基。好，我们如果念的是比较旧的和合版的圣经，说有阿爹，那后来圣经的研究的就说这个有阿爹啊，这个爹好像是男性的，所以就改这个蝴蝶的蝶，就是女性的一点啊。但是如果是我还觉得第一次发现有阿爹那个爹还是好，因为这两个姐妹的个性很刚强，像男人一样，所以后来改成有阿爹，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但是神就把这样的一种心意就放在我们当中，来提醒我们，一个教会为什么会失去喜乐，一个教会为什么快乐不起来，因为我们在底下明争暗斗。监督作为教会属灵的守望，只是让神儿女们接受服事的好处，教会里发生的难处，神的儿女们就会怎么样，失去了喜乐。监督和执事就得站出来负起守望和服事的责任，借着对神的仰望，在肢体中的交通，带动众圣徒在爱里显出安慰，显出劝勉，使难处在教会中停止。所以监督与执事若不能在教会中生活中显出功用，教会见证的路就被给堵住了。监督跟执事能显出功用，教会见证的路就给打通了。这就是圣灵在提了众圣徒以后，还要特别提到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信人、收信人都要怎么样？要以祝福的源头来连线，不是靠着我们人能做什么。我们收信人跟写信的人，我们一定要连接在一个神的祝福的一个点上面，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请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如果没有接上圣灵的意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属灵的口头禅一样，的确是这个样子。保罗确实在很多书信上他都说了相似的话语，但是我相信这话的含义在保罗心中是真实的，因为他把圣，因为是把是圣灵把这些意思放在他的里面。这句祝福的话若真的成为我们里面的实际的话，我们就真实的活在恩典当中，谁活在这个实际里面，谁就在享用神那丰丰富富的恩典。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而主耶稣又是把神一切的祝福毫无保留的输送到人这一边的唯一的管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神一切的丰盛。因为在哥罗西书的第2章9-10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多么宝贝一件事情。所以在神儿女当中常常发生难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享用这丰盛，他们看不见这丰盛的确实，就把自己留在许多的贫乏里面，所以只好像圣一样拼命去追寻属地的事物做丰盛，这就把难处带进教会来。所以在这里圣灵就把众人的眼目带到一切祝福的源头上面来，格外使我们注意到神与我们的正常关系是什么。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乐意我们去取用他所有的，他爱我们，连他自己的独生子也赐给了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8:32这句话，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这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就是这样子，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若是真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活在父家中的种子，父没有把他的所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因为他实在曾一世就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属地的事物可以吸引我们的心呢？名也好，利也好，在人中间的地位也好，这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再花更多的心思。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恩惠与平安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经常讲到恩惠，我们经常讲到平安，我们听到很多教育方面，但是我们今天再次思想，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是恩惠。恩惠的原文的字义是吸引力，恩惠这个原文的字义是一个吸引力。所以基督徒乃是得享神恩典的人，也可以说是基督徒是得享神恩惠的人。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必然是有他可爱以及他吸引力的地方。所以没有吸引力的基督徒，表示他还没有领会恩惠的真意。一个蒙神恩惠的人，必然是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人。有了在神恩惠里的吸引力，渐渐的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成为神家里的重要器皿。所以不要忘记，恩惠就是吸引力。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的吸引力在我们的周遭里面，在我们的 community 当中，在我们同事当中，朋友当中，我们有多少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太多吸引力的时候，这就说明我们对神这个恩惠这两个字的领会还是不够。那我们看到平安，平安的原文的字义是捆在一起，是捆在一起。希伯来的小罗姆这个平安是捆在一起的，这给我们一个信息：唯有与神连结唯一的信徒，才能享受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耶稣怎么把他的平安留下给我们？是他跟我们绑在一起，他跟我们捆在一起，我们将他紧紧的捆在一起。所以他说，我将我的平安就赐给你们，因为跟我们捆在一起。这边讲到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只有和他紧紧的捆在一起，绑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平安。跟世人捆在一起的平安不是真平安。在约翰福音相同16章33节，耶稣又说，我们在一起念经：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谢谢。这么说，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里再次强调是什么？只有跟主捆在一起，绑在一起，才有平安。因为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谢谢。因为他的名字是耶稣。耶稣是什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苦难当中怎么样拯救出来，这是他的名字，他都做这些事情，所以一切的平安都从他而来。我们感谢神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念念在基督里的家人。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家一样，我们真的感受到，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像一个家一样，我们彼此成为家人，彼此服侍，彼此代祷，彼此建立，让神在我们当中得着更大更大的喜乐。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分享恋恋在基督里的家人的下面，我们没有讲完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一起分享保罗他在罗马真理当中，但他的心却是留在腓立比教会里面，跟他们紧紧的系在一起。主，这种想念家人、想念主内弟兄姐妹的情怀， 真是深深的撼动触动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教会。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相识都好久了，可是我们却有那种深深的陌生感。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这一切，让我们在这个家中，我们真的成为家人。不管我们是以前来的、现在的，或是以后将要来的，愿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谢谢主耶稣，把我们圈在你爱的国度里面。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现在我们请你们的那个我们的招待接待阿雄到前面来，我们要做一个关怀的奉献。那每个月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圣餐之后，我们还做一个关怀的奉献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请思宪啊这些阿雄到前面来。